第十六集。
自从魏秦如愿以偿地立了那个三等功，孟勇敢歪打正着的反而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搭理倪双影了。孟勇敢故作沉痛地对徐小斌说：
奶奶的，这下我又欠了人家黄磊一个人情。
徐小斌自然听不明白，问他：
为什么呀？
孟勇敢忍不住笑出声来，摇头晃脑地说：
嘿嘿，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要感谢黄磊，他让我可以远离倪双影。
徐小斌也笑出声来：
我发现你最近文采飞扬啊，快能当作家了。
孟勇敢一听作家两个字就烦了，他收起笑容，烦了吧唧地说：
你快别跟我提作家两个字了，一提他们我就烦，火就往头顶上窜，都是些骗子，没一句实话。
徐小斌奇怪了：
人家作家又怎么惹你了，让你这么烦？这你就别管了，你只管好你的嘴，少在我跟前提作家这两个字。
徐小斌赶紧点头，赶紧表态：
行，我知道了。我除了不能提作家这两个字，我是不是还不能提倪双影这三个字啊？
孟勇敢想了想：
那倒也没那么绝对，最好是尽量少提他，最好不提他。
徐小斌又赶紧点头，连声说：
知道了，我知道了。
倪双影是趁徐小斌不在的时候敲开孟勇敢的宿舍门的。孟勇敢正蹲在地上擦皮鞋，不光把自己所有的皮鞋都擦了一遍，还学雷锋做好事的把徐小斌所有的皮鞋都拖出来擦了。他吹着口哨，擦着地上布阵整齐的皮鞋，心情无比的好。有人敲门。
进来。
门开了，进来的竟然是倪双影。孟勇敢没有思想准备的吓了一跳，没蹲好，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孟勇敢坐在水泥地上问：
怎么是你啊？
怎么不能是我呀？自从跟他去看了一场篮球比赛，又共同守住了那么一个天大的丑闻，倪双影在孟勇敢面前放松了许多，人也机灵了，不但话多了，还赶趟了，一句接一句的也有点意思了。孟勇敢索性就坐在地上擦了。
你有什么事吗？
倪双影站在门口。没事就不能来吗？孟勇敢故意往皮鞋上吐了口唾沫。
一般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天哪，你怎么往鞋上吐唾沫？
你懂什么呀？这样擦得亮，再说也省鞋油。
倪双影打了个寒颤，伸了下舌头。哎呀，真恶心。
想恶心你就走，也没谁请你来犯恶心啊。
倪双影不说话了，站在那儿盯着孟勇敢看。孟勇敢仰望着他：
你这么恶狠狠地看着我干嘛？
倪双影还是不说话。
哎呀，评工评奖早结束了，你们还用到处做工作吗？请问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倪双影的胸脯拉起了风箱，一起一伏的还挺好看。但孟勇敢对此是视而不见的，他又往徐小斌结婚时买的高级皮鞋上吐了口唾沫，吹着口哨用力地擦着。倪双影扭头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想起了手里的纸袋子，袋子里装着他一针一线满含深情织的毛背心儿。他扬起手，用力将纸袋子丢到孟勇敢的床上，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
徐小斌差点同倪双影撞个正着，他一个急刹车，两人才没有撞上。倪双影的脸色非常难看，一句话不说就跑下楼了。徐小斌推开房门，见到的是坐在地上的快乐擦鞋匠。徐小斌都有点糊涂了，他死活也想不明白，这门里门外怎么会反差这么大，简直就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嘛。屋外的倪双影是在万恶的旧社会里， 而屋内的孟勇敢则吹着口哨，满脸放光，分明是沐浴在社会主义光明的阳光下，这简直太奇怪了。
徐小斌奇怪地问：“
哎，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啊？”
孟勇敢反问，一点都不像装的：“
我刚才碰到倪双影了，他好像不怎么高兴。”“他不高兴了吗？”
孟勇敢又反问，更不像是装的了。
他来干什么来了？
徐小斌只好从头开始问。
哦，他来告诉我不要往皮鞋上吐吐沫，说这样恶心人。什么？奶奶的，你又往我皮鞋上吐吐沫了？
孟勇敢咧着大嘴乐了。
对啊，不吐唾沫能擦得这么亮吗？老兄，你别这么紧张，我不光往你的鞋上吐，我还往我自己鞋上也吐了呢。
徐小斌一屁股坐到孟勇敢的床上，气愤地说：“
哎呀，你往你自己鞋上吐我不管，可你别往我的鞋上吐啊！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孟勇敢看他气成那样，更高兴了。
嘿嘿，行吧，下次再听你的。
徐小斌没好气儿了。
哎，没有下次了啊，下次你不用给我擦了，我拜托你，我求求你了。
孟勇敢丢掉鞋刷子爬了起来。
嘿，奶奶的，这什么世道啊，学个雷锋做个好事也这么难啊。啊，
他走到床边扒拉开徐小斌，从他身后拿出倪双影丢下的纸袋子。
哎，这是什么呀？谁知道啊，这是刚才那丫头丢在这儿的。
孟勇敢打开纸袋，拿出了那件米色的细羊毛织的鸡心领的毛背心儿。孟勇敢抖着毛背心儿，用河南话明知故问：“
咦，这是件啥？”
徐小斌笑了，也学着高副连长的口气说：“
咦，这是件毛背心儿。”
孟勇敢还是用河南腔：“
咦，他这是做啥嘞？”
徐小斌不笑了，正经起来，正色道：“
你正经一点吧，再这么不正经就不对了，不厚道了啊。”
孟勇敢像烫手似的把毛背心丢到床上。
奶奶的，不对他再厉害点还真不行了呢。哼，你刚才怎么对他厉害了？我哪儿对他厉害了？我这不正后悔呢吗？我要是真对他厉害了，他能这么明目张胆吗？他越来越来劲儿了，真让人头痛。我再不跟他把话说明白了还真不行了呢。
徐小斌没说话，但叹了一口气。
你叹什么气呀？有你什么事儿啊？看把你愁的。
徐小斌看了他一眼，又叹了一口气。这第二口气让孟勇敢警觉起来，他按着徐小斌的肩头，望着他的眼睛，再一次问道：“
你到底为什么叹气？”
徐小斌望着他，认真地说：“
哎，你说这个人呢，为什么就不能将心比心呢？”
孟勇敢更警觉了，他加重了手的力量，用力按住徐小斌，盯着他的眼睛：“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什么是将心比心？”
徐小斌真想就此对他把话说清楚，让他想想自己暗恋畅通方的痛苦，再体谅一下人家倪双影暗恋他的心情。可是他觉得他还是不能说，即便是最好的朋友，分寸还是要把握的，尤其是对孟勇敢这种又爱面子又爱里子的人，这种人的自尊是万万伤不得的，尤其不能把这种事说开，否则他会无地自容的，然后会与自己渐行渐远的，这是徐小斌最担心的。孟勇敢对他来说像亲兄弟一样，不对，不是像，而是就是亲兄弟，甚至比亲兄弟还亲。他有时候甚至觉得，对于他来说，友谊和爱情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他心目中，孟勇敢同许冰有时候就是半斤和八两，是差不多重的。
正僵持着，门开了，黄磊进来了。他腿上的石膏拆了，但走路还是有点拐。医生说不要紧，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好了。孟勇敢却紧张地质问医生：“
哎，要是过一段时间好不了呢？
医生不高兴了，反问他：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你负责吗？
医生火了，声音也高了。
哎，你这人懂不懂道理？会不会说话？
徐小编赶紧上去解释：哎，对不起，对不起，医生，你别生气啊，他是有点紧张，也有点着急，请你原谅他。医生的声音低了许多，但气还是不太顺，气呼呼地说：
这是常识，石膏打了这么久，好人也会拐的。
黄磊走进来说：
哎，徐技师，下盘围棋呗。
徐技师正好解脱，笑着说：哈哈，你又来找死了。黄磊也笑了：
哼，今天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孟勇敢突然灵机一动，拎起那件毛背心丢给黄磊说：
哎，倪分队长送给你一件毛背心，表达他们分队对你的歉意。
黄磊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抱着毛背心说：
哎呦，歉意什么呀，我能理解，干嘛这么客气啊？
哎，你不懂，这叫礼多人不怪，你还不快去谢谢人家。
黄磊答应了一声，很听话的出门谢人家去了。
徐小斌真的不高兴了，他望着孟勇敢，气得都不知道说他什么好了。孟勇敢也望着他，一副就这么着了，你怎么办吧的神态。徐小斌从他的床上站起来，点着他的鼻子说：
哎呀，孟勇敢呢，孟勇敢，你小子真不是个东西，做事太绝了，太狠了，太不像话了。
孟勇敢咬着牙说：
哼，无毒不丈夫，我现在不狠点心，以后就更麻烦了，长痛不如短痛，我这也是为他好。
见徐小斌还不高兴，他又补充道：
反正他也没说毛背心是送给我的，就往床上那么一扔，人就跑了，我也可以认为他是送给别人的吧，比如送给黄磊，又合情又合理，还说得过去，这不挺好的吗？
徐小斌望着他，心里说：
哎呦，好你个头啊，什么时候让唱东方也给你来这么一下就好了，让你也尝尝这是什么滋味。
不过转念一想，这又是不可能的事，以孟勇敢的个性，他对唱东方的那份暗恋就是烂在心里也不会对他吐露半个字的。哎，这就是命吧，真是什么人什么命，什么命什么运啊。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呢，这个时候港台不知道哪个女歌星唱的那首哀怨伤感的歌突然就在徐小斌的耳边萦绕开了，搞得他心情很不好，他摇了摇头，一脸沧桑地出门了。
黄磊抱着毛背心敲开倪分队长的宿舍门时，倪双影正跟王技师在屋里聊天。倪双影一看见黄磊手里的毛背心，脸马上就红了，他甚至还慌张了起来，以为是孟勇敢让黄磊来还他毛背心的。王技师却望着这个不速之客有些发愣，他想不明白黄磊怎么会有事儿，而且手里还拿了件毛背心，这大夏天的谁还能穿毛背心啊。黄磊笑容满面地说：
哦，分队长，谢谢您送给我的毛背心，您太客气了，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倪双影先愣了一下，不过马上就明白过来了，他的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连他自己也说不上了。他强打笑容，将错就错，顺水推舟地说：
也不知道你穿着合适不合适，你不要客气，你就收下吧。
啊，那我就谢谢分队长了。
谢什么，应该是我们谢你。
倪双影站起来送客，黄磊走了，王技师还没搞明白：
你这是干什么？
倪双影只好对他说：
那个三等功的事，毕竟是我们欠人家的。哎呦，连长和指导员不都说了吗，等年终总结的时候给他补上，弄不好还会补个二等功呢。 那是连理的事，这是我的事。
说完，倪双影叹了口气，不像是为这件事叹的，而是另外有事。
不对，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正有一肚子委屈的倪双影，面对着这个像亲姐姐一样关心她的大姐，不禁悲从心来，泪流满面了。她哽咽地叫了声王技师，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王技师气呼呼地找到了许冰，上来就质问他：
你这个介绍人是怎么当的？怎么越当事越不妙了呢？
许冰一头雾水。
是有什么事你好好说，看你这没头没脑的，我哪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呀？
王技师还是没好气。
你怎么会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呢？你是装不知道吧？你在给多少人牵线拉绳啊？不就是给倪双影和孟勇敢吗？还拉着我跟你一起干，还派了个卧底，这么大阵势有什么用啊？那个王八蛋不是还不干吗？
许冰笑了。
闹了半天，你说的是孟勇敢那个王八蛋呢？你还笑？你还在这儿笑？你不知道人家倪双影在上边哭呢？
许冰吃了一惊。
他哭了？他为什么哭啊？
王技师将毛背心的事儿说了一遍，许冰气得牙都痒了。他恨恨地说：
这个该千刀万剐的王八蛋，这是给脸不要脸。
王技师见他气成这样，自己反而笑了。
看来这个王八蛋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哎呦，一百头黄牛也拉不回来了。
许冰也是无可奈何。
奶奶的，还真拿他没办法。只要是在战争年代就好了，拿着盒子枪逼他进洞房，看他敢不听，不听就一枪崩了他。
两个女人解气地大笑起来。王技师抹着眼泪说：
哎呀，哪还用崩了他呀，上纲上线的一吓唬，你不听也得听，不干也得干。哎呦，那恐怕不行吧。
王技师眼一瞪，认真地说：
怎么不行？实话跟你说吧，我爸和我妈就是这么结婚的。那时候他俩都是工程兵，我妈是医生，我爸是工程师。我妈先看上我爸了，但我爸也跟孟勇敢一样没看上我妈，因为我妈长得黑，不如我爸长得好。我妈那时给师首长搞保健，师长的家属知道了我妈的亲事，就告诉了师长。那个师长姓贺，赫赫有名的贺。贺师长马上把我爸叫到办公室，上来就问我爸为什么看不上我妈。我爸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吓得够呛，哼哧了半天才说：哎，他长得太黑了。师长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给我爸上纲上线啊，说：我就知道你小子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这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又打比方说，猪还黑呢，可肉是香的呀，不吃就能馋死人。又问我爸，你不吃猪肉行吗？我爸只得摇头，不摇头怕师长说他不老实。师长又拍了桌子，命令我爸马上跟邱医生搞对象，一个月以后把婚给我结了。怎么样，我爸老老实实的就跟我妈结了婚了。
许冰笑得眼泪也出来了，他也抹着眼泪说：
怪不得你这么黑呢，原来像你妈呀。可不是吗，我妈可真讨厌，把她身上的黑色素一股脑都生我身上了。再生我弟的时候黑色素都没了，我弟弟可白了，白的都可惜了。
两人笑了一阵，又想起楼上正难受的倪双影，马上不好意思再笑了。王技师又开始催促许冰想办法，许冰很是犯愁。
哎呦，我能有什么办法呀，这小子油盐不进的，好像对女人压根儿就没兴趣。
王技师可不信，他把嘴一撇说道：
你快拉倒吧，你见过这世上有不吃鱼的猫吗？
许冰又拿不准了。
有吧，同性恋的猫可能就不吃鱼。
王继石吃惊地问，
怎么，孟农敢是同性恋吗？
许冰赶紧示意他小点声，自己也压低了声音，
嘘嘘嘘，我这是怀疑，要不他怎么会对女人无动于衷呢？他对女人无动于衷，
王继师的嘴又撇上了。
哼，他那是对倪双影这样的女孩无动于衷，你看他对你表妹那样的女孩会不会无动于衷？似乎他也没什么感觉，也没见他有什么两样。许冰，我来跟你打个赌，你让你表妹去试一试孟勇敢，我保证一试就能试出来。试出什么来？试出他是不是同性恋，试出他对女人感不感兴趣。
许冰望着王继师半天没说话，王继师也望着他鼓动他，
你就让你表妹试一试嘛，全当是开个玩笑嘛。啊，这种玩笑能开吗？都是自己人，什么玩笑开不了？那就开开。开，马上开。